好叫我们能更多承受你自己的祝福。主啊，让我们的日子活在地上是因着你的话语变得丰富。主啊，总叫我们能够常常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爱我们，也愿与我们同在。主啊，救我们脱离所有一切外面的形式。主啊，让我们能活在那个真实的里面。主啊，用晚间这点时间，你的膏油厚厚涂抹在这里。主啊，你说话我们就活了，所以我们求你在这里向我们发声，求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无论说的听的都蒙恩在你的眼前。主，我们一同把感谢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晚上啊来到创世纪第三十章，上次我们把二十九章交通完了啊。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先一段一段读好了，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三节，好吧？一节到十三节，一起来哈。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拉结说：“有我的使女毗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孩子在我膝下，我便因她也得孩子。”拉结就把他的使女毗拉给丈夫为妾，雅各便与她同房。毗拉就怀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拉结说：“神赐了我，也听了我的声音，因我一个儿子，因此给他起名叫但。”拉结的使女毗拉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拉结说：“我与我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于是给他起名叫拿弗他利。”利亚见自己停了生育，就把使女细帕给雅各为妾。利亚的使女细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利亚说万幸，于是给他起名叫加德。利亚的使女细帕又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利亚说我有福啊，众女子都要称我是有福的，于是给他起名叫亚瑟。我想从三十章这里，其实二十九章的后面啊，一直到三十章，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以色列先祖们的历史啊。那我们从开头雅各的故事里面看见啊，雅各呢，其实当初来到这个他舅舅拉班家的时候呢，他心中呢只爱拉结一个人，所以可能他心中想的是只娶拉结啊，他没有想到要娶利亚和后面这些妾啊。当然我们知道在创世纪一开头，神对人类的家庭的这个定规是一夫一妻的，这个所以当初是亚当跟夏娃，神也没有让夏娃娶很多妻，是吧？所以这一个呢，在人类堕落之后啊，在人类早期的历史中间呢，我们看见就违背了当初神原初的这个心意啊。那么，所以呢，我们看见雅各开头的时候呢，他没有想到要娶这么多妻子的。他心里面只想到是拉结一个人啊，但是没有想到呢，他因为他的舅舅拉班呢，这个使了个不正常的这个意念对待他，结果呢叫他先娶了拉结的姐姐啊利亚，然后再娶她。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起，因此我们就看见这个家庭呢，那么要产生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那么从人的这个眼光中来看，这个家庭的里面充满了难处的。那我们看见这个整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先祖们的出生的过程呢，哎呀，那是非常混乱的一个情况啊。我们想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呢？那弟兄姊妹们，我想在这里哈，我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呢，我们似乎只看见一个家庭中有许多的不和睦，有很多的竞争的一些的情形在里面呢。那么其实呢，圣经是为了解释神的旨意的。我们真是满心感谢我们的神呢。我们人活在地上，我们只以眼前的事物为念，就像雅各一样。雅各只注重，我们上次讲过，他只注重什么吃什么穿什么啊，他根本不管着什么神永远的旨意，什么意象，什么启示的是吧？他所要的就是要平平安安的，他所要的就是呢那个生活很富裕。那么我们看见，那么雅各娶了拉结，娶了利亚以后呢，他的这些妻子们也都是以个人自己的为念，都是很自私的，可以说啊。那么，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他的拣选实在是非常的伟大。我们读这些人的故事时，我们就看见我们自己的情形。今天地上的教会啊，不要说旧约的历史，地上的教会2000年的教会历史熙熙攘攘啊，人一直活在自己的利益，活在自己的选择，自己的眼光的里面，一直到今天。你看今天整个基督教，整个地上的光景，神的儿女们的情形是吧？就好像以色列家这里面的情况一样的，非常的混杂，充满了许许多多这些人性自私的这些表现在里面。但是呢，我们神从来没有违背他的心意，后悔他的选择。神就在这样一种混杂，在这样一种混乱，一种自私的情况里面，神建立他自己的家。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常常有时候想起来啊，神建立他的家，建立他的教会，我整个人只有伏在主跟前，把敬拜归给他。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什么样的情形。你知道在神的百姓中啊，有很多人的得救作业马马虎虎，根本无所谓。那么有一些人好像比较爱主，有一些人呢又常常喜欢夸耀自己，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觉得自己蛮爱主啊，什么样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对不对？你看见教会里面各式各样不同的情况的人都有啊。我们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意念，自己的思想活在神跟前，但是神从来不违背他的自己，他既然定下他荣耀的旨意，他就一定要成就他自己的作为。所以弟兄姊妹，因着神向他自己的旨意负责任，你我今天才成了有福的人，才蒙到恩典，所以我们要感恩呢，弟兄姊妹们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所以我一再的常常讲，我很喜欢一首诗歌啊，就是"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我每次唱到的歌，我里面都很有感觉啊。我们算得了什么呢？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你不要看旧约历史的故事是这样，今天在地上神建造他的家。人就是在这种熙熙攘攘的乱七八糟的这个自私，以自己自我为中心的这种光景中，神建立他的家。我们有多少人真正能够体贴神的心意呢？真正摸到他心中的感觉呢？所以我们知道，在伯特利，神把他荣耀的心意启示给雅各，雅各完全不能明白的，雅各只注意自己的光景，我怎样我怎样啊，那么你如果祝福我，我就怎样啊？ 但是呢，我们的神用无限的忍耐做工在他的身上，并且在他的身上成全神自己的旨意。所以雅各在哈兰二十年，神让他吃尽一切的苦，遭遇一切的难处。二十年之后，雅各里面醒悟过来了。我希望今天呢，我们不需要经过二十年，盼望主的怜悯临到我们。今天我们读主的话，我们就能体贴他的心意，就能知道他在我们中间的这个作为。弟兄姊妹们，神的工作在地上，在我们这些人中间身上的工作是不容易的。他遇见我们人的这个拦阻是很厉害，又加上我们里面有败坏的天性，仇敌很容易就挑动我们的肉体，挑动我们败坏的天性来对抗神的，所以我们人活在神的这个眷顾底下，撒旦不断的挑，那么我们里面有败坏的天性在那里，对不对？但是神是伟大的神，全能的神，充满智慧的神，他一定让他的旨意得到成就。所以将来弟兄姊妹们，这个约翰呢，已经看见那座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是一幅何等荣耀的一幅光景呢、有一天你我都看见，不仅看见我们，并且在其中有份。所以你我蒙的恩典呢，弟兄姊妹们，这不是我们用我们天然的思想所能想象到的那一点点而已啊。那么经过了几千年神在地上的工作，到最后神的工作出现的时候，是一个荣耀美丽的光景，这才是神的伟大，这是神的全能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家十二个祖先，他们出生的时候是在这么样一种混杂的情况啊，混乱的情形里面产生出来的。你知道吗？我们世上啊，我们人呢、这个人类的历史讲自己的祖先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多半都是要把它讲的这个很伟大，讲的很神奇的，对不对啊？啊，因为我们中国人呢，常常讲我们很喜欢这个引恶扬善啊，我们的祖先再坏啊，那个坏的东西不能讲的啊，要只能讲他的好的，记载他多伟大，多神奇啊，多了不起啊，都是这样，对不对？弟兄姊妹，感谢神，只有圣经最真实。你知道吗？我读了很多的历史，也读了很多人的传记，从来没有一本书能像圣经这么真实的。圣经是实实在在的把它记下来的。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连我们做人都是这样，我们有差的，有不好的，我们都喜欢把它盖起来，对不对？我们希望人看见我们好，你看我们多爱主啊，你看我的家庭多好多美满呢、那其实那个不好的呢，你就不讲了，对不对？圣经不是这样，圣经是什么就讲什么，所以这就是圣经的真实。今天呢，你看见世界上有很多宗教的书籍啊，那些宗教的书籍也很虚伪的，很多东西都是隐藏的，你知道吧？他那个败坏的东西他不讲，他都专讲那个好的。感谢我们的神，圣经是一本最真实的书啊。所以呢，原来以色列十二个祖先啊，他们开头的历史是很不堪的。如果我们这样来看的话呢，哦，原来他们是在这么样一种光景中那么出生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自己是真实，他也希望我们基督徒是真实的。我们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做基督徒就是实实在在的，应该是这样的，不必虚伪的，啊。但是我晓得，今天你如果很真实的做人的话，你不讨人喜欢的。我们都希望隐藏一点，碰见人家一点好，我们给他夸个十分好，对不对？啊。那么我们都喜欢这样，弟兄姊妹们，圣经不喜欢这个。所以我们在主跟前看见圣经的历史的记载是什么就是什么， 我们读雅各家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有人读觉得很有趣啊，弟兄姊妹们，但是你要看见他的真实性。这个他所以有的时候把很多事情呢描述的很详细啊，就是为了让我们知道他这个真实的情况啊。那我们开头讲过，因为拉班呢使了个计谋呢，把利亚先给了雅各了啊。结果呢，我们看见雅各根本就不喜欢这个利亚啊，根本不喜欢利亚啊。但是呢，神就祝福利亚，这个所以他就一生生了四个儿子啊。我们上次已经讲过。这四个里面，我们看晓得有两个支派都是后来以色列十二支派中间的强派啊，那么对后来以色列对神家的历史的影响很大。所以我常常讲，我们在地上啊，你讨不讨人喜欢呐、啊，这些东西啊，其实呢也不是太重要，最重要要有神的祝福。我们是多喜欢讨人欢喜啊，对吧？我们希望最好全教会人都喜欢我啊，可以吗？不可以。这个我这么多年服侍主啊，那我也知道我无法讨所有的人欢喜，你知道吗？所以有的这个保罗到后来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一个侍奉主人呢，恶名美名都有的啊，没有人骂你的话也不对，太多人这个称赞也不对，就是这样，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呢，弟兄姊妹们，这些呢。都应该把它看得很淡，圣经就记载告诉我们说的，雅各不喜欢利亚吗？神就祝福他，神就叫从他产生的很多重要的支派啊，对不对？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必去顾到人的这个感觉是怎样，你要顾神有神的祝福才是最重要的。那今天呢，我们有很多时候的确。像圣经里面讲的，有时候啊，我们是怕人不怕神的，啊，我们很在意人的感觉，不在意神的感觉，这个真是弄事情弄颠倒了啊！相反，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所以我们看见利亚一生生了四个儿子，哇，这个拉结呢，虽然丈夫特别爱她，但是不会生呢，是吧？所以这个三十章一开头就讲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他就什么嫉妒了啊！所以我们知道他的魂呢被挑动了啊，这个败坏的天性就出来了，是吧？他们姐妹两个，我想可能没有结婚之前，圣经也没有记载了，应该还不错，两个人在家里哈。但是现在因为呢有一个丈夫啊，就麻烦了啊，所以就产生了两个人之间的彼此的这个相争啊。那么这个。你看拉结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败坏的天性就被激发出来了，所以呢就开始怎么样嫉妒。那么一嫉妒之后呢，他又不讲理啊，他就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你看这个不讲理吧，对不对？哎，弟兄姊妹，你读这些时候你会发觉怎么样，很真实啊。啊，这个真的是家庭生活里面的好像家常话一样，对不对？圣经是这么写，就是像图画一样的啊。你看你这个家庭里面，然后呢，雅各就怎么向拉结生气，雅各就生气啊，说，叫你不能生育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对不对？你不能生，我有什么办法呢？对不对啊？神不叫你生，那有什么办法呢？好了，因为这个缘故。因为要竞争的缘故，所以拉结呢就把他自己的使女给了这个他的雅各啊，给他丈夫。他说：“好吧，你就让我的使女跟你去生吧。生了之后，你可以放在我的膝下，算我的啊。”这个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看见哈、啊，这里充满了很多人性上面的一种的不正常的一些情况出来，一些诡诈的一些败坏的东西啊。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读这些故事说光看见历史上的人物是这样，今天呢你知道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会遇见这些东西的啊。 当我们的魂一被刺激到的时候，一被你里面一嫉妒一起来的时候呢，可能你下面就使出一些很多这个不正常的手段，就跟着就来了。结果呢，好了，他的这个使女毗拉呢，为雅各呢，果然怀孕就生了一个儿子。生了一个儿子之后呢，这个拉结说什么？神伸了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音。你看看，他就把这个东西呢，算作神的祝福啊，算作神给他伸冤啊。那么这些啊，我们都看见，这在家庭的生活里面呢，这个很难建立起那个所谓完全的爱啊，这个心胸都是很狭窄的，对不对啊？这个并且呢，生活的范围环境呢非常的小。我常常有时候感觉啊，我们基督徒啊，有的时候生活的人呢，一生的生活环境很小啊，搞来搞去就这些人，搞不完的，纠缠来纠缠去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人真的光景很可怜，你知道吧？这个雅各家现在你看见他们的眼睛都集中在这些事情上面，他们就在这个小小的家庭里面呢，这个弄不完的事情啊。所以呢，生了一个儿子，因为伸冤了，所以就起名叫做但。但的意思就是伸冤的意思啊。所以我们上次讲过，他们的每一个儿子的名字都有意义，代表他们一段的经历，代表他们里面的一种的情况啊。所以呢，这十二个儿子都从他们的这些不好的经历里面所产生出来的，对不对？结果这个拉结的使女毗拉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哇，拉结高兴得不得了。你看他说什么？我与我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这个有什么好欢喜的呢？他觉得得胜呢，他跟他姐姐两个人在这方面来竞争呢，所以就给他起名叫拿弗他利，就相争的意思。好了，这个现在呢，好像这个拉结呢，终于扬眉吐气了，对不对啊？你生了四个，现在呢，我也有两个了啊。那么好了，这下子呢，这个利亚呢也受刺激啊，你看他也受刺激，所以这个第九节说，利亚见自己停了生育，就把使女细帕给雅各为妾啊，你可以把使女给他，我也把我的使女给他。好了，结果这个细帕呢，就为雅各又生了个儿子。这个利亚说万幸，哎呦，好幸运呐 啊！你看又来一个，对不对啊？你永远赢不过我的了，这意思说啊，你赢不过我的，就给他起名叫加德。加德是这么来的啊。那么然后呢，这个利亚的使女细帕又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利亚就高兴得不得了，说哎呀，有福啊，哇，这个太有福气了啊。那弟兄姊妹，你就感觉到在这里啊，他们这个真的是非常的自私啊，都是以自己的这个利益为重的，那么都想要抢夺雅各的爱，要雅各来重视他们。所以你看吧，这个家庭里面呢、啊，这个利亚跟这个拉结两个人呢、啊，他们两个人的这个情况啊。那么实在是像世人一样充满着堕落败坏的这个天性在里面啊。所以这个利亚呢，因着细帕的缘故啊，又得到了两个儿子，一个是加德，一个是亚瑟。今天很多人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啊，取英文名字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名字的意思，知道从什么样的情况中来的，那就很有意思了。 那么，所以到十三节这里啊，我们看见这个到利亚的使女给雅各生了两个儿子。那么第十四节下面呢，又一个特别的故事啊。那么我们现在从第十四节啊，第十四节，读到二十一节好了，十四节读到二十一节啊，我们一起来。割麦子的时候，流便往田里去寻见蜂茄，拿来给他母亲利亚。拉杰对利亚说：“请你把你儿子的蜂茄给我些。”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你又要夺我儿子的蜂茄吗？”拉杰说：“为你儿子的蜂茄，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出来迎接他说：“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蜂茄把你顾下了。”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寝。神应许了利亚，他就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利亚说：“神给了我价值，因为我把使女给了我丈夫。”于是给他起名叫以撒迦。利亚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六个儿子。利亚说：“神赐我厚赏，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因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希布伦。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给他起名叫底拿。在这里哈，中间插进来了一段的故事。当然这个还是在延续的这个十二个支派的这个历史。那么在割麦子的时候呢，那么那个时候流便大概已经是一个小男孩了啊，就跑到田里面去啊，就找这个蜂茄。这个蜂茄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种的植物，它有根的啊。那么我想我们可能这边大概没有人见过这个东西啊。这个蜂茄呢，为什么拉杰呢看见那个蜂茄就想要这个东西呢？啊，这个呢也是他们哈，这个有的圣经学者呢把它大概找出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蜂茄呢可以助长生育的啊，所以拉杰就想要这个东西啊，因为他一直想生孩子生不出来嘛，对不对？他就看见这个蜂茄，他就想要能够帮助他生育，所以他跑去跟这个利亚呢要这个蜂茄。你看这个利亚呢，这个里面已经都是怀怨的啊，讲那个话都是很怨气的啊。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你看看这个都找到机会了，就把自己心中的怨气就发出来。他你要夺我儿子的蜂茄啊，可见他心里面已经怀怨，对他这个妹妹已经心里面就怀怨啊，怨恨得很。哎，这个拉杰呢在这里说了一件，特别是他说你为你儿子蜂茄，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我们知道圣经讲说哈，这个雅各一直都是很爱拉杰的，所以他这个大概通常都是跟拉杰在一起。所以呢，现在呢，这个拉杰因为这个蜂茄的缘故可以让一次。你看这个家里面啊，他们在这里啊抢夺这个丈夫的爱啊。所以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说，利亚去迎接他。又什么呢？这个他已经把蜂茄给了拉杰了。你看，所以他就说啊，你今天要睡在我这儿了。他因为什么呢？我实在用我儿子的蜂茄把你顾下了。哇，这个家庭里面呢，你就看见了他们这个充满着利益的，大家你争我夺啊。我说弟兄姊妹们，我们读雅各家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很有趣啊，让这个家庭这样。其实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看看地上的人的家庭呢，真正的完全的和睦，真正的完全彼此相爱的恐怕也不多，我不敢说没有了啊。 这个就是今天的人性，对不对？就是人的生活啊。所以我说感谢神，我们不能把属灵的事情，尤其把人呢，虽然有些人很爱主，你不能把它想象成为一个神圣的。所以圣经从来不让我们把任何人把它当作偶像，不可以的。所以圣经才真真实实的记载人的光景。你知道今天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提起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是他们的什么祖先呢？就像我们中国人提起什么皇帝，这个皇帝到底是什么人，我们也搞不清楚，对不对啊？说不定他也乱七八糟的，那可能也，但是我们中国人呢，就把他讲得很伟大，是我们历史上面的伟人，他们这些雅各也是他们历史上的伟人，对不对？但是呢，神把他记载的有血有肉，记载的非常的真实，所以这也让我们今天晓得，任何一个人啊，那么神使用我们。但是呢，我们还是一个人，所以今天人很容易啊。我们知道这个人类堕落之后，这个偶像的思想是从撒旦来的，你知道吧？所以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拜偶像的事情出来？这完全是堕落之后人的这个光景。所以神喜欢我们呢，能够把一些事情呢要看得真实，所以呢，这个。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利亚跟拉结之间，他们之间所产生的故事，圣经记载的非常非常的这个实在啊。所以呢，好了，这个雅各也没办法了，你们就住到利亚那去，结果呢，利亚就又怀孕，结果生了什么第五个儿子。这个儿子原来是用流变他儿子的丰茄的代价所换回来的一个，所产生的一个儿子啊。圣经就把这个故事呢，就把它详细的就把它记载下来了。我们真是感谢我们的神啊。所以呢，他生下来之后，这个利亚就很高兴，利亚说，神给了我价值啊，因为我把我的使女给了丈夫，于是他起名叫什么以撒迦意思。结果利亚又怀孕，给雅各生了六个儿子。所以呢，这个雅各所不喜欢的利亚反而生的最多。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手实在是很特别啊。所以在这里，这个利亚就很高兴。利亚说：“神赐我厚赏赐啊。”然后他心里想什么？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啊。你看他跟拉结两个人一直在抢夺啊，这个雅各这个给这个第六个儿子呢取名叫做西布伦啊。后来呢，神还让他再生一个女儿呢啊，所以这个拉结呢，利亚呢一共生了七个，六个儿子一个女儿。所以神也恩待他了，就是这样。那么好，我想我们呢再从这个22节读起。22节。我们读到先读到30节好了，好吧？从22节读到30节啊。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就给他起名叫约瑟，意思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拉结生了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我本乡本土去， 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拉班对他说：“若你眼前蒙恩，请你仍与我同住，因我已经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又说：“请你定你的工价，我就给你。”雅各对他说：“我怎样服侍你，你的牲畜在我手里怎样，是你知道的。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很少，现今却发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新家立业呢？”啊，那么这里十四，我们看见这个二十二节开始啊，那么神开始顾念这个拉结，结果让拉结也开始可以生育了，结果呢，拉结就生了头一个儿子约瑟。那么的确圣经给我们看见呢，我们的神是生命的源头啊，这个人的生不生都在神的手中啊，这个所以拉结就很高兴了。拉结因为生了这个约瑟呢，他就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啊，他觉得你看看姐姐能生，那么两个使女也生，就他不能生，他觉得很羞耻。现在呢，他觉得羞耻出去。那么他给这个儿子起名叫约瑟，约瑟什么意思呢？约瑟就是说呢，愿加添的意思。他觉得一个还不够啊，最好再给一个，对不对啊？所以呢，他希望还有一个，所以他就给他取名叫什么？取名叫约瑟。好，那么这个约瑟生出来之后啊，哎，这个雅各里面就动了一个念头，想要怎么样？想要回他的本，向本土去了。啊，我想在这里哈，背后都有神的旨意在那里，因为神不要把这个他的那个旨意啊建造在哈兰那个地方，因为神的心意是要建造在迦南地的啊，所以我想雅各这里会动这样的一个意念啊，这背后都有神的一个感动，神的手在里面的带领。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地上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这样走那样走那样走，但是神却按照他的心意带领我们，所以没有一个人能逃脱神的手的啊。我们今天呢，不知道我们的环境如何，我们也不知道将来会遭遇什么事情，对不对？但是呢，一切事都在神的手中。如果今天我们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哇，这是一个何等有福的一个意念。所以有很多基督徒，他们学会了在凡事上面寻求神的旨意，因为他们知道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的定规。我们人的愚昧的时候呢，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意思，按照自己的聪明，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定规这个定规那个，对不对啊？你可以你自己选择你自己的方向，但是神定规人的道路的啊，因为神按照他荣耀的旨意在带领我们的一生呐。所以如果今天主借他的话开启我们，我们越多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的话呢，我们就愿意更多寻求他的旨意，而不愿意寻求自己的一个做法。我们今天呢，在地上看神的儿女，我们总觉得，哎呀，你看有人热心，有人肯付代价，有人爱心施舍，我们就觉得是好。不一定，弟兄姊妹们，不一定。重要的是什么？重要是你要活在神手的带领底下。那么你明白神的心意而能配合神的心意，我想我们一生里面呢，实在承认很多的时候好像我们都不太能够完全明白神的心意。你知道我在跟随主的路上，我常常渴望我能明白这件事情是出于主的啊。所以难怪有些弟兄姊妹就养成了一些习惯呢， 他们凡事都愿意求告主，每样大小事情都愿意学习求告主，这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啊，这个印度这个巴克信弟兄啊，到今天我的印象都还是非常深刻啊。这个在印度被主很重用的一个神的仆人啊。那么他的生命中有一个很独特的点，就是什么？他每样事物来到的时候呢，他都要祷告主，他要寻求主的意思。他那个细到一个地步，你我今天恐怕觉得这个我们都做不来的了啊。他到那个理发店去理发，要坐那个理发椅子上之前，他先跪下来祷告。那个理发店里面人不知道干什么呢，哎呀，他先跪下来祷告。他说，主啊，今天我要把我这个你的头发交在你手里啊。他连到理发店才跪下来祷告。你到处看见他会跪下来祷告的，这个印象非常深刻。他的圣经是熟的不能再熟了，我这一生过来还没有看见有一个人的圣经像他那么熟的。他不仅新约旧约圣经的经节都牢记在心的，所以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啊，他那训练的他那批在印度的弟兄姊妹们呢，很多也因着受他的影响，大家也习惯这样。他们的祷告不像我们的祷告啊，所以难怪有一次江弟兄说啊，他说我到印度去啊，他们祷告我都跟不上。哎呦，我心想你太谦卑了吧，怎么会他们祷告你会跟不上？你这么老练，怎么跟不上呢？他说他们的祷告都是圣经节。主啊，求你祝福以赛亚书第几章第几节，那么呢，然后耶利米书第几章第几节，撒加利亚书第几章第几节，他祷告就是经节，你也不知道那个事是什么，所以呢，你也不敢阿们，因为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所以这个巴克信弟兄啊，他的那个圣经熟到一个地步啊，他的旧约的经节都。记得清清楚楚的。我们一个弟兄啊，曾经跟他通过信，他说哇，读巴克信弟兄的信啊，读两个钟头。为什么？里面全部圣经节，要翻圣经呢，翻两个钟头呢。你把圣经节串起来，就是他的信。我们的弟兄那个圣经之熟啊，所以他在讲台上讲到的时候，我跟你们讲过，我们底下就听见弟兄姊妹翻圣经的声音，刷刷刷刷刷，来不及跟着他，来不及，他是讲了讲。圣经非常的熟啊，这是我看恐怕教会历史上恐怕都没有人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那么但是呢，我们有多少人知道他是一个那样依靠主的人，凡事都祷告。所以他到了什么地方，第一件事就跪下来祷告。我跟你们讲过嘛，那个时候我们在台湾，那么我还记得那次好像在台南，我们送他上火车，到火车站，哇，几十个弟兄姊妹们，大家这个在火车站上送他啊。他上火车，那么到了那里，火车站人很多啊，他到了他就跪下来。他一跪下来，这弟兄姊妹一看他跪也不好意思，大家都跟滚着跪，跪了一大片在那里啊。他就祷告，祷告完他就上火车走了。后来到机场也是，我们是上百弟兄姊妹们去送他，到了机场那里他又跪下，他一跪大家就跟着都跪。不过呢，也只有他跪才跟着跪，以后也没人跪了，我也没看到谁以后还有这个。那么我们的弟兄真的是一个完全依靠主的人，所以呢，他为什么这样？他这不是一个习惯，是因为什么？他心里面愿意在凡事上寻求主的心意。你就看见在教会历史中有很多人真正爱主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跟主之间关系这么亲密，他就希望每件事情都能够符合于主的心意。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啊，可能我们很多时候根本都是活在自己的意识里面，我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怎么决定就怎么决定，很少说每件事情都 都需要祷告。不过当然有些事我们也祷告，碰见重大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祷告了，对不对啊？好像那个小事情呢，我们自己做做就可以。那弟兄姊妹们，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不是就要效法这个情况，但是至少你要一个什么基本的态度，你知道你的一生都在主的手里。我们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做这做那，但是神却按照他的心意带领我们。所以你我真的是在神跟前何等的有福啊。所以我常常讲，我们的眼睛呢、啊、老是盯着弟兄姊妹，盯着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看。你想想看，主耶稣的眼睛今天看世界看什么呢？他不像你我一样的什么看，还看风景，看这个那个，神创造的根本不要看，对不对？神今天心中所有的关切都在你我身上，你知道吗？所以圣灵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呢，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在他的看管底下。因为什么？因为你我是因他荣耀的旨意被拣选的，我们是何等的贵重啊，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从有一面来讲，是何等的贵重啊！所以我们可以随便，神从来不随便。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雅各动了意念啊，那么他想要回去了，然后他就跑去跟他的舅舅这个拉班讲了。你看他讲这个话的这个里面哈、啊，这都不像是这个亲人的这种感觉啊。他说：“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啊。”他那个这个不是说呢，哦，舅舅啊，因为你爱我，你把你的女儿嫁给我了。那他不说，他说：“请你把什么我服侍你所得的。”你看这个雅各里面有怨恨的啊。我得着这个妻子儿女呢，是我那么付了多少代价出来的，服侍你，服侍你，你的，所以讲话也是很不客气的啊。他说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都知道，是吧？这个拉班对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拉班呢、啊，这个舅舅嘛，对不对？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人与我同在。因为我已经算定啊，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哇，这个拉班呢、啊、这个你不要，他这个很精明的，非常精明啊。因为他看见哈、啊、雅各住在他的家里面，把神的祝福带进来了啊，所以呢你不要走啊，你要跟我再住在一起。他说我已经算定了，我已经看清楚了啊，我已经发现了神，所以耶和华所以祝福我是因为你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们，雅各呢一点都没有这样感觉，对不对啊？雅各在拉班家只觉得是受苦啊，只觉得是受苦啊，但他不晓得他这个蒙神所拣选的人，神的恩惠随着他啊。所以基督徒弟兄姊妹们，我们无论活在任何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我们都能把祝福带给别人的。所以这个雅各呢，把神的祝福带到这个拉班家里。他说呢，又说，请你定你的工价，我就给你。啊，你不要走了，我给你加价吧。啊。就是希望他怎么样，希望他留下啊。雅各对他说怎么样，我怎样服侍你，你的牲畜在我手里怎样是你知道的啊。他说我没有来之前呢，你那个很少的，你家里东西很少的，现今却怎么样发大众多啊。因为雅各一到那里，哎呀，这个拉班家呢就变得富裕起来了。哦，可见这个雅各这个人呢，你很能干，对不对啊？很会做事情。其实呢，弟兄姊妹，什么是神的祝福？所以今天我们看见神恩待他的儿女，有也叫很多人的事业或者人的情况，因着这些神的儿女们也蒙福了啊。他说呢， 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啊，那好了，福气都给你了，对不对啊？那如今我什么时候才能为自己兴家立业呢？原来做了半天都是你的啊！你看看我这个多可怜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在这里啊，圣经记载了这个故事，记载的非常的真实啊。我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呢，读得很容易，很简单啊，我们就看好像在这里一个家庭里面发生这么一些事情。但是请我们记得，这不是一个平凡的家庭，这是一个蒙神拣选的家庭。所以今天呢，你我呢，在地上的生活也是看起来过得很平淡很平常，但是不要忘记你我是什么，蒙神所拣选的家庭。那么世人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可能也很多，对不对？世人这样的故事是没有意义的，你知道吗？但是呢，发生在雅各家的事情呢，每一样事物都具备的意义的。因为什么？神那个在伯特利所启示神家的那个启示，现在怎么样？要成就在这个家庭的里面。所以这些小事、平凡事就变成什么？不平凡。所以你我呢，今天呢，弟兄姊妹，从外面看起来是平凡的，我们时代过得也很平凡，对不对？我们跟世人看起来没什么两样，但是呢，在地上千千万万个神儿女的家庭都在神荣耀的旨意的带领底下啊，感谢主。所以呢，基督徒呢，老实讲呢，你也不必啊要把自己弄得什么不平凡啊。这个世界上的人就这样做事情，要把自己弄得不平凡。有很多人侍奉主也希望这样把自己搞得不平凡啊。我碰见过太多这样的弟兄姊妹了，一直表现出来要想把自己弄得不平凡。你搞来搞去呢，弟兄姊妹们还是很平凡，何必是这样去做法？不需要，弟兄姊妹。因为什么？我们背后已经有一个不平凡的荣耀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不需要再你就平平凡凡过日子吧啊，你最好是这样啊，不必搞这个很特别啊。今天我们觉得我们很愚昧的时候呢，我们老想搞一些什么东西，其实不需要。我们弟兄姊妹们读旧约的历史，我们要看见历史像镜子一样照明我们今天的情形。以色列12个支派就是从这么一个平凡的家庭的里面啊，从这个跟世人差不多一样环境一样情况的这个情况里面所产生出来的。因为什么？因为背后有一个不平凡的原因在控制着他们的生活。这个是今天我们在主跟前读主的话必须看见，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啊。其实呢，做基督徒呢，你越平凡呢越有福气，知道吧？不要搞不平凡的。这个中国人都讲人怕出名啊，你这个什么都不出名的时候呢，这个也没有什么人会找你麻烦，顶多你家人那找点麻烦。你一出名呢，麻烦就来了，我跟你讲吧，弟兄姊妹们。所以我这些年我深深的有这么一个感觉啊，你一在人中间呢，成了人注意的人物的时候呢，是的，有的时候有美名，但是恶名也跟着来的，那个批评论断的背后一大堆的事情就来了，有的还是莫须有的东西都加上来了。对不对呢？所以弟兄姊妹们，立志做个平凡人。所以你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啊，从荣耀的天上，荣耀神的儿子到地上来，他做什么？做个平凡的人，你知道吗？没有人比我们的主更平凡呢。他没有加行美容啊。所以在腓立比书里面讲说呢，他成了众人的样式。取了人的样式，众人一样，他非常平凡的。但是呢，我们晓得隐藏在这个平凡人的里面，那是伟大的神的儿子，里面是不平凡的。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你我应该明白这个原则。我们做平凡人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背后有一个不平凡的 一个荣耀的心意在管制着我们一生的生活。所以读雅各的故事就是这样，你从这个平凡里面，你看见背后的不平凡，而那个不平凡的因素是支配整个雅各一生，支配他家庭的最主要的原因。好，我想我今天晚上我们就交通到这里。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你在千万人中拣选我们这些平凡的人。主啊，我们承认我们里面是有败坏的天性，我们里面充满了悲情下品，我们是一个堕落的人，但是你为着你荣耀的旨意拣选我们，并且你的选召从来不后悔，因为你有全能有大能在我们身上能改变我们，如同你改变雅各一样，你如同你得罪雅各家一样。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从这些故事的里面叫我们的里面实在受到何等样的感动。主啊，今天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正在我们这些平凡的人身上继续的往前。我们求你让我们能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能愿意活在你自己的手中。因着这些历史的教训，主啊，让我们学会能更多的顺服你。主啊，更多以主的事为念。主啊，救我们脱离自己的愚昧。是的，我们或知道或不知道，主你的恩典已经临到我们，并且你的心意在我们身上是一定要完成的。不管我们是怎样，主，我们永远在你的手中。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主啊，把我们不是到那一天，主啊，我们才认识主救恩的伟大。但愿今天我们就能领会主你救恩在我们身上所带给我们的恩典，好叫我们常常学习俯伏在你的跟前。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